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6.1 希望之声晚七点到八点的理财有道。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呢是6月14号星期五。今天呢在美国的股市啊，可以说基本上是收平。今天美国的股市最大的新闻就是股市没有大幅的反弹，没有什么更加新的一些比较大的消息了。今天我们看到呢，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成功的创下了连续第五个纪录新高。科技呢，科技股啊，也就是说 AI 这一波的热潮呢，一点都不出乎意料之外啊，在本周五呢，又是带来了一些公司的大涨。然后潜在的 AI 受益者像 Adobe， 昨天我们就强调了，它昨天盘后因为它的业绩报告呢，收益超过预期，昨天晚上就已经涨了14%。今天呢，我们看到最高的时候呢，它已经是冲到了超过17%，然后收盘的时候呢，也是大涨超过14%，成为今天标普500指数当中表现最好的公司。还有呢，昨天的伊隆马斯克呢，他的特斯拉的薪酬啊，他所引起的这一系列的新闻仍然是关注的一个焦点。苹果的 AI 战略，今天的苹果仍然是涨的趋势哈，那么他的所有的这些战略仍然引起了很多的话题和关注。特斯拉它的股票的影响呢似乎微乎其微哈，那在本周之内呢，它也就是上涨了 0.3%。 如果啊就是他这个投票否决的话呢，可能就会大跌了，那这个反弹呢也幅度就能看得比较小。今天周五呢，像邮轮公司啊，他们面临着比较大的波动，一些分析师呢就在讲到叫做价格疲软，所以呢像挪威邮轮还有嘉年华邮轮是标普500指数周五的两大哈比较落后者，跌幅全都超过了7%。今天我们看到那道琼斯下跌了57.94点，跌幅是 0.15%， 收报38589.16。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本周累计下跌了 0.5%， 这周几乎是连着跌四天了。纳斯达克呢是今天上涨了21.32点，涨幅是 0.12% 哈，这就是勉强的去收红了。但是呢不管怎么着，仍然是连续创下哈，从周一到周五每天都在刷新高刷新高刷新高啊，非常的辉煌，收报在17688.88。 S&P 500指数今天下跌了 2.14 点，跌了 0.04%， 那基本上是一个平盘了。然后报5431.6，仍然是在5400点上方。整体呢，这一周虽然今天小小的跌了一点啊，那一周呢，周内上涨了1.6%。费半呢，今天下跌了4.11%。今天半导体板块基本都是走跌的，那它跌幅是零点零七%，收报5598.31。标普呢，它是11个板块，今天其实普遍都是收跌的，但是呢，科技板块累计涨幅呢超过6.4%啊，然而金融和能源板块呢，至少哈累计啊这一周跌了2%左右，所以我们看到呢，基本上这一波的涨势啊，全部都是科技板块。所以今天呢，我们看到就是开盘的时候呢，标普500指数呢就是低开低走。今天还有一个是密西根消费者的这个指数，这个指数呢是远超于预期啊，信心很差，预期呢本来是增高的，所以呢这个一下子就打压了今天的市场的情绪。所以一开盘的时候呢，标普500指数低开低走，然后呢直到呢跌到了5403.75，然后之后呢这个跌幅呢又有所收缩。然后之后呢，日低的时候达到5403点哈，后来又回升到5432左右，最终呢就收在这个附近。基本上的在欧洲，我昨天一直在给大家讲的法国的这个政治稳定性，它呢所带来的这种市场的情绪，已经造成了法国和欧盟的欧洲的这个股市啊，已经成为去年10月份以来最差的单周表现。所以这种呢担忧呢也是风险外溢啊，整个呢这个全都处在这样的一个下跌的状态。同时我们看到呢，标普500里边的工业板块跌了 1.03%， 像 原材料、能源、金融、公共事业、房地产、保健板块、保健啊等等这个板块呢，都至多呢都跌到近1%啊，0.94%左右。信息技术科技板块收涨0.51%，电信服务板块呢是涨0.56%。所以我们看到呢，刚才我们讲的科技板块累计呢是6.42%哈，这一周房地产板块呢其实是涨了1.33%。我们在看到呢有降息的这个消息的之后啊，这个房地产板块呢终于有所反弹，也就是在6月12号，美国呢公布了 CPI 的数据之后，盘中的这个涨幅今天啊到现在为止呢还能守住一半。金融板块是累跌了2%哈，这是我们看到的。能源板块的累跌是2.32%，但是天然气啊现在仍然是涨的哈，仍然价格仍然是上涨的。几大热点的股票我们看到，像几大科技天王涨跌互见， Meta 呢涨了0.11%。今天 Meta 有一个消息，就是欧洲这边爱尔兰叫停了他在那边做 Meta 的机器人 AI 大型数据的这个模型哈，给叫停了。但是他今天的股票仍然是涨了0.11%。苹果呢今天跌了0.82%，这是呢连续这几天大涨之后呢终于有所回调。Alphabet 涨0.93%，微软涨0.22%，亚马逊跌0.09%。道琼呢是以波音啊是最大的拖累了，波音下跌了1.9%。开拓重工下跌 1.5%，Salesforce 涨 1.27%，Salesforce 已经连着跌了两三天了哈。美国运通涨 1.18%， 费半呢是超过一半都收黑的，但是 NVIDIA 上涨 1.75%，NVIDIA 今天超过3.2兆哈，又和微软、苹果已经是拉齐了，都在这个位置上。今天仍然是上涨了 1.75%，AMD 跌 0.17%， 美光跌 1.24%， 博通涨 3.34%， 高通跌 1.14%， 应用材料跌 0.22%， 德仪跌 1.21%， 台积电跌 0.23%。 这是今天的市场的整体的情况。我刚才说嘛，没有新闻，没什么非常亮丽的新闻，但是呢今天所有的一些新闻呢都是地缘政治所带来的一些新闻，经济方面其中呢有一个我觉得我们看到的都是对于中共的这个倾销啊，所以呢不管是欧盟所寄出的贸易的加税，还是美国这边呢也做出了进一步的反应。今天是由美国联合钢铁工会啊 United Steel Workers 和国内制造商主导的这样的一个组织，他们呼吁呢要对中国进口的商品实施更加严厉的贸易壁垒。这已经呢是在上周吧，就是之前呢美国对中国的电动车、太阳能板还有其他的战略商品已经是4倍之高哈，翻了4倍高关税哈，阻挡着他们进入到美国本土之后呢，现在呼声是非常的高。今天是路透社来到美国的叫做制造业联盟 AAM， 他发布了一份关于中国工业产能过剩的报告，然后和现在呢拜登政府的政策呢进行呼应啊，包括欧盟这边呼吁呢需要迅速采取行动遏制廉价以及补贴的出口浪潮，因为这威胁到美国的就业。他们呢用哪一个呢要恢复一个进口递增保护工具，这个工具呢是叫做421条款 Section 421。这个工具是在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 WTO 时候所建立的，然后呢从2001年进入 WTO 搭上了这个富人的俱乐部之后啊，中国的经济呢已经成为了全球的出口大国，世界工厂。那么这个421当时呢就有这么一个条款，就是要保护允许美国征收暂时性的关税，来缓解23年以前受到全球贸易欢迎的这种中国的廉价商品啊进入市场所导致的市场的混乱。那这个想法呢也是为了在像更具有公平竞争的环境啊，像这种市场经济转型的这个过程当中，能够让美国的国内的产业有一些喘息的空间。 但是呢，这种转型根本就没有实现啊。这个转型不是指美国转型，是指呢，因为中国是属于发展中国家嘛，是让他呢先去做，然后呢，你呢必须要未来实现自由公平的，不能太过于保护，也不能过于倾销。但是呢，这个从来没有实现，结果呢，把美国打了个稀里哗啦。这个421条款呢，是指在2009年，当时奥巴马当任总统的时候，也是应联合钢铁工会呢实行过一次。当时呢，2009年就是因为美国的工厂大量的中国进口中国的轮胎，然后呢，美国工厂里的工人呢，就工会的成员被大量的解雇，于是呢，当时启动了421，将中国轮胎的关税税率从4%。这是 WTO 的税率直接提到了35%，8倍哈。但是呢，这个421的条款在2013年就到期了，你看这就10年了，11年了。所以呢，美国的钢铁联合工会呢就呼吁啊，像这个电动车、太阳能、半导体等等这些新兴产业面临新的进口递增的威胁，还有呢，钢铁、玻璃、轮胎等传统产业的进口持续的大增，所以呢，就要求恢复421啊。他这个报告当中说，北京没有遵守加入 WTO 的承诺，仍然是一个非市场经济国家，由中国政府驱动的对关键产业的支持正造成大规模产能过剩，并威胁到美国的进口递增，因此有必要恢复421条款。然后他要求呢，对这个条款还要进行改革，允许呢对来自墨西哥或者是越南等第三国工厂的中国进口商的商品征收关税，并且呢在对美国产出造成永久性伤害之前加快征收关税的这个程序，并且表示呢救济方案应该更广泛，并且更持续呢时间应该更长。那这个消息其实非常的重要。如果呢以前都是国家层面的政策的话，你就现在看到哈，这种民意啊，美国的各个产业、各个产业链或者是各个产业块，他们都已经意识到这个事情对他们整个产业的这种打击，所以这种在美国国内这种民意呼声是非常之强的。那他们呢也就是不仅是从你中国来的，包括呢中国其实一直在做这种布局，他的中期和长期他就知道会遭到各国的这种关税的反应，他也不断的呢通过合资或者是在国外办厂的这种方式呢去应对。可是我们看到了，你今天美国的这个产业联盟啊，他们所提出的这个就已经连你到墨西哥的、越南的啊，只要是你可能以后涉及到什么你中国技术的、中国合资的，可能都会受到这样的一个壁垒，都会盯着你。所以我一会儿我再去给大家再讲哈。今天有几个比较大的这个消息呢，反倒是这一部分的。还有呢就是欧盟前一段时间呢，寄出了这个关税嘛，那最高的呢已经是38.1%，但是呢加上现在的10%，再加上那个碳呢啊，那个绿色能源的那个税，加起来呢已经超过了50%，就是这样的一个幅度呢，能给中国造成40亿美元的啊这样的一个不能出口的额度，你就想对中国的这边打击是一定是有的。而这个呢，我之前也给在节目当中分析过，有不少的这种像华尔街一些专栏文章都在分析说，哎呦，很有可能啊。中国的这边它会有布局嘛，它会更灵活的来应对这个关税壁垒，所以呢你有可能这件事情最后是不了了之哈。但是我今天在采访专家的时候，他们专家就讲说不可能，因为什么呢，说现在在欧洲的市场当中，4辆车里边就有1辆是来自于中国独资或者是合资，或者是欧洲在中国啊，欧国品牌的车在中国生产之后，像 MINI 啊，它就是在Mini Cooper， 它就在中国生产之后再返销欧洲，就这样的一个比例呢，已经是4台车当中有1台都是中国，对整个欧洲的汽车产业是冲击非常之巨大的。他们不可能啊，这只是现在一个调解，他们不可能在这个事情上去放松。只不过呢，是刚刚打响这一战啊，那这是一个刚刚打响，所以呢，很有可能呢，中国那边就像拉丁美洲啊，像东南亚呀，去进行继续转移。但是呢，我们就知道，各个国家都在盯着这件事情，所以呢从整个的一个经济贸易方面呢，其实这两天是重磅的消息频出。我刚才说没有消息，所以今天比较大的消息呢反倒是这些哈。那另外呢就是 G7 呢今天是也是最后一天，这个周末呢将开 乌克兰的和平大会哈，在瑞士这边。那 G7 呢，今天在昨天是针对俄罗斯寄出了他们的这个声明啊。昨天的这个动作呢，其实现在越来越很多的分析越来越看到，说真正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说呀，就是我们在世界上就曾经发生过一次第一次世界大战嘛，那德国作为战败国，他要去缴无穷无尽的这个税啊、赔偿啊等等，结果呢也直接引发了这种民族民粹情绪的增长，发生了二战。那么二战之后呢，当时美国就是成立了国际这种战争法庭，国际法庭啊，纽伦堡大审判。当时呢这件事情是一个跨时代的一个壮举，因为在过去呢战争输了就是赔地啊赔款，这是自古以来的哈，甚至是赔人呢。那现在呢等到二战的时候呢，美国这边率先推出了这样一个纽伦堡审判，用一种国际法的形式，以战争罪的方式来对这样的一个战争进行去陈述它的罪行。所以呢纽伦堡审判被在近期啊，也就现代的这个文明当中认为是一个人类战争文明历史当中的一个转折点。那当时就是把所有你纳粹组织盖世太保所犯的罪行一条一条一条的全部在法庭上呈现出来。当时呢是全世界的记者以及呢来自多个国家的几十个法官啊来去做这个裁判。所以这个你要看当时二战的历史的话是非常有意思的这么一个瞬间。那么当时呢这个 G7 这个呢就被大家意味啊，就像今天我看到有人分析啊，我也蛮赞同这个观点的，就是说啊这回啊 G7 啊和俄罗斯真的是结仇了。他说这件事情的有多大哈，就是美国单自己都不愿意呢去跟俄罗斯结着这个世代之仇啊，所以他得拉着盟友一起做这件事情。那昨天呢 G7 呢是对俄罗斯啊，就是把他冻结资产的利润呢是给乌克兰，但是呢如果你普京还不停战争的话，那我连你的本金啊，一共3000亿，我要不给你，要不要动啊？这就是你立，就是你师出有名吧？那普京今天呢，已经是他直接发表在他外交部当中做了一个讲话，其实就是在向外界呼吁嘛。他其实在提出来就是要停战，提出两个条件：第一，乌克兰永远不能加入北约；第二呢，就是克里米亚属于他。还有呢，还有一个是，哎呀。顿巴斯啊，都还有两个地区都归俄罗斯，口味呢是越来越大。所以呢这件事情今天也被美国包括乌克兰啊，泽林斯基说简直太荒唐了，而且呢就是荒唐到让人难以置信。美国的这个防长啊奥斯汀呢也在说，他说你一个侵略方怎么可以提出这样的一个条件啊，是无法令人接受的。所以呢本周呢我们看到呢就是 G7 昨天是对俄罗斯，今天就是 G7 组织发表了关于对中国的正式声明。哼，我昨天说嘛，最大的关注点就是这个。今天的财经方面的没有什么，但是地缘政治方面也是关于经济方面，这个是非常重大的一个消息。这个 G7 的原文呢，我给大家念一念哈。我个人认为这大家要去看，因为呢这涉及到未来你去投什么股票，你做什么样的一个外贸都会受到相当大的影响。这里边呢可以说他们态度一致，用词强硬。对中国呢这种围堵的决心是一览无余。G7 说，我们寻求与中国建立建设性和稳定的关系，并认识到直接和坦诚接触以表达关切和管理分歧的重要性。我们以国家利益为依归，鉴于中国，我把它叫做中共国啊，鉴于中共国在国际社会中的作用，合作是应对全球挑战的必要条件。我们将继续在共同关心的领域开展合作。我们呼吁中国加大促进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力度，与我们一道应对气候、生物多样性和污染危机。打击非法合成毒品贩运，确保全球宏观经济稳定，支持全球卫生安全，解决脆弱国家的债务可持续性和融资需求。我们认识到中国在全球贸易中的重要性，我们致力于促进自由公平的贸易、公平竞争的环境和平衡的经济关系。我们同时更新和加强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规则贸易体系。 我们不想啊，我们并不想伤害中国或阻碍其经济建设。事实上，一个按照国际规则和规范发展的中国将符合全球利益。然而，我们对中国一贯的产业定向和全面的非市场政策和做法表示关切。这些政策和做法正在导致全球溢出效应、市场扭曲和越来越多行业的有害产能过剩，损害我们的劳动者、产业以及经济韧性和安全。我们没有脱钩，也没有向内转，我们正在必要和适当的情况下降低供应链风险，并使其多样化，并增强抵御经济胁迫的能力。我们进一步呼吁中国采取避免采取可能导致全球供应链严重中断的出口管制措施，特别是对关键矿物的出口管制措施。考虑到这些，我们将与合作伙伴一起投资建设我们和他们各自的工业能力，促进多样化和有弹性的供应链，并减少关键依赖和脆弱性。我们将加强外交努力和国际合作，包括在世贸组织中的合作，以鼓励公平做法，建设抵御经济胁迫的能力。我们将继续采取必要和适当的行动，保护我们的工人和企业免受不公平做法的侵害，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弥补持续的损害。我们呼吁中国恪守在网络空间采取负责任行动的承诺。我们将继续努力干扰和阻止源自中国的持续恶意网络活动。这些活动威胁我国公民的安全和隐私，破坏创新，并危及我们的关键基础设施。我们认识到有必要保护某些可用于威胁我国国家安全的先进技术，同时不应不适当地限制贸易和投资。这是官方的，在路透社透露出来的一些文件的细节当中呢，包括南海问题啊，去不允许南海问题、台湾问题、台湾呼吁台湾加入国际组织相关的一些国际组织，提到了中国的人权的问题，提到了对俄罗斯不允许支持俄罗斯的这个战争可持续性的这种支持等等等等。所以呢，这次G7呢，其实就是一个是针对俄罗斯祭出了更多的行动。在昨天，拜登政府继续宣布扩大了330家制裁的实体，加上原来的120家，一共呢是达到了4500家。这些呢都是美国的财政部在12号呢也宣布哈，对这些金融体系呢开始进行制裁，其中包括中国的7家小的银行，15家香港的公司，包括呢所有在俄罗斯境内的银行。这就是为什么俄罗斯方面做出了一个反应，他们呢说我们不用美元和欧元交易了，其实是美国等于说把他们踢出了 SWIFT 系统。这也是为什么在俄罗斯那边开始大排长队哈。这就是现在呢我们看到美国和欧盟之间，它是以一个盟友的方式，包括日本昨天日本方面签了一个45亿对乌克兰的这个这个援助，同时呢日本方面已经是以官方的方式在他的电视台呢宣布说呢，他们这次日本要首次宣布制裁那些在继续支持乌俄战争的这些个体和企业，其中就包括中国。虽然呢这里边列了其他的一些国家，但是我们都知道主要呢就是中国。所以我们看到呢就是一个自由的联盟啊，自由民主社会的一个联盟，不管它内部有多少分歧，他们现在呢已经都是整合起来，态度非常明确。就在今天，北约秘书长哈，他又呢站出来说，乌克兰有权利去袭击俄罗斯境内的军事目标。这些呢都是这样的一个表态，所以你就看到了整个的这个自由阵营啊，就是对俄罗斯是一个绝对不能让你胜利的这样一个态度。而且呢他们这种慢死的政策，掐喉咙的这个政策，现在是越收越紧，越收越紧。所以呢今天虽然普京提出来哈，这个口气很大，提出来了这样的两个条件，甚至呢比2014年克里米亚事件之后提出的要求，以及2022年2月24号战争开始之后提出的要求，胃口更大了哈。但是呢，专家都解读，这其实在虚张声势，他已经支持不下去了，他要去和谈，所以呢，狮子大开口来促成这种和平的谈判。 而明后天呢，这个整个的和平大会呢，也是一个标志性的信号，包括土耳其，包括印度，包括匈牙利都参加这次和平大会。现在大家在观察呢，沙特阿拉伯啊会不会参加？那中国拒绝参加，俄罗斯没被邀请。那这件事情呢，仍然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代表，在联合国也不过就是不到一百多个，不到200个国家。那这个呢，是有100多个国家，现在至少有90多个国家去到现场参加，所以呢，这基本上是一个自由的联盟，也是呢。对俄罗斯乌俄战争的一个明显的表态，以及商量之后的重建啊，这是专家的一个分析了。所以我看到呢，今天的这个很多的一些消息呢，都是关于这方面的，不管是在欧盟啊等等啊，以及呢中共方面对这件事情的反应，其实他们也是非常的紧张。在昨天和今天，美国的智库呢在发表一个论坛，这个论坛呢就是说中国方面正在全面准备对台湾进行战略入侵。要求呢，美国在各个方面呢去提升自己的情报力度，包括粮食、能源等等。包括呢，美国亚太司令，美国的这个印太司令啊，就是那位将军哈，他呢直接就讲到，他说如果中共胆敢发动对台湾的武力侵袭的话，他们会让台湾海峡呢变成地狱啊，就是那种决心展现的是非常的强烈的。包括呢，我今天请教专家一个问题啊，因为这次呢是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之后，俄罗斯方面首次派核潜艇进驻古巴。那么这件事情虽然它声称没有带核武器哈，但是它因为这是核潜艇，是1962年之后的首次，所以美国方面对此呢是非常的密切的在关注。那么这个呢也被认为是普京呢在向美国进行施压，他也呢用这样的动作呢给自己争取呢进行谈判的一个砝码。所以这次呢祭出这个金融啊这样的一个手段的话，让迫使俄罗斯境内的经济呢发生问题，促使呢他的政权发生变化，这也是美国一直在使用的一个办法。那我就问呢，就是核导弹哈，这个核导弹的这个问题，那么会不会逼着普京会走到这一步？那他现在已经动用核潜艇嘛哈，这信号也蛮明显的。那来自于台湾政治大学国际研究员，资深的这个专家哈，他是叫宋国成老师，他呢就在讲到，他说以北约现有的这种核反制能力，当真的是俄罗斯现在发出导弹的话，他们北约有足够的能力，就是拦截，将这些导弹呢拦截在俄罗斯境内，不会让它到达呢他所威胁的美国呀等等其他的领土。当然了，你辐射这个东西可能还蛮免不了哈。那这是专家对这件事情的看法。他认为呢，就是普京这个真的是走投无路，无路可走。虽然他今天呢还是狮大开口，其实呢是一种矛盾性格的展现，恰恰呢是看到了很难支持下去的一种迹象。那么这些呢也是对中共这方面又是一个强烈的警告哈。那因为他一直站在普京的后边啊，最近呢中共是派了船去冲击他那个淡水港。这件事情呢咱们在外边看客可能不觉得，其实美国非常的震怒啊，因为显示了台湾在防御方面的这种薄弱。那么这件事情呢在台湾方面其实也是非常的重视。中共很有意思，他折腾完折腾去，他都是不断的在给台湾和美国做了方方面面的提醒。他是一种测试，但是别人也通过你的测试去看到啊自己哪些地方需要去加强防备。所以呢整个台湾内部呢都是在进行各方面的这种听证啊、报告啊、研究啊是这么一个状态。好，那这是呢我今天没有什么新闻，但是我把这个新闻呢放到前面呢跟大家去讲一下。世界正在发生一个巨大的变化，不管呢欧盟之前把能源呢交给俄罗斯，把经济安全呢交给中国，现在呢欧洲这两边全受到了两个大耳光。所以呢欧洲在这一次它是不太可能的，它只是呢内部的这种反弹或者是争取一个时间。所以呢他们现在呢只是尝试着哈做到50%，预计未来可能会跟随美国的步伐阻挡中共的这样的一个倾销式的侵入。现在呢一切都可以变成武器，那么这种出口啊经贸也可以变成一种武器，对别的国家产业链进行这样的摧毁式的掠夺。那么自己呢在国内工人的工资啊他等等都非常的低，破坏的环境等等，用这种 国家补贴的方式呢，对自由市场、对私人企业呢进行这样的一个碾压，哪个国家政府都必须做出表态。所以呢，这是蛮有意思的一件一个，我总愿意给大家讲一讲这些事情。我真的是觉得，今天的这个时代跟一战、二战完全不一样。即使到二战的时候，他那个时候还是用电报呢，啊，都是就是那个同声翻译的那个机器，刚刚 IBM 刚刚发明出来。是那样的一个时代，你得到的消息都是一天最快的一天，有的甚至几天之后。但是我们今天呢，是一秒钟，几乎是实时的看到整个世界的变化，我们能看到整个国际风云变幻的最前沿。那么这些呢，都跟整个的经济的布局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我就说嘛，现在你研究宏观经济，你可以看到未来的。过去呢，说学过去的历史，知道过去，了解现在，你就能够预测未来。所以这些呢，我总愿意给大家呢去说一说哈。有的朋友说，哎呀，你讲点财经的，我认为这就是财经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涉及到美国国内的方方面面的啊。如果你之前我们知道它这个政策的倾斜，你就知道嘛，在半导体和科技这部分，它一定会得到美国政府，那它企业一定会股票会涨的，对吧？这都是宏观经济部分。好的，这是呢今天我看到比较大的这几个消息了，跟大家呢去报告一下哈。我们稍事休息之后呢，我就再说一些比较个体的一些新闻了。我们也分析一下美国的消费者信心指数是怎么那么跌哈，跌到了七个月的低点，这些都到底说明什么呢？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高杰。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888-275-1628。刚才呢有这个日本旅游的这个哈，我们七月份人很多了，八月份大家愿意去的话赶快报名。我们最近呢有从台湾要到美国旅游的，哇，他们都觉得贵得不得了。是啊，美国在物价通胀啊，美元这么贵，所以现在到美国旅游他们都觉得吃不消。可是你反过来现在到日本呢，到台湾呢，你就会觉得真的太划算了。日本呢，我以前都给大家讲过，我再给大家说一点细节哈。如果你到日本的话呢，一般会到银座大街。如果呢你自己非常熟悉日本的话，银座大街还是相对来说比较贵。我发现贵多少哈，我这次去呢是在金西桥，就是锦丝町那个地方周边呢进行一些活动，就是那个天空城啊，那个 sky 的那个天空城，在那个附近哈，那也是一个非常繁华，也是交通非常方便的一个地方。然后他的那个卖同样的商品，比如一些名牌包哈，我就看了看，因为便宜嘛。然后到银座的话，一个包哈最少要贵出$100啊，$100，就是在同样的这样一个品牌，同样的款式，要在比这个银座要比别的地方要贵$100。但是呢，其他的方面没有关系啊，就这些名牌这些东西，其他的呢，我觉得还可以。所以，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的诱人呢。去的时候呢，我会推荐大家去买日本的一些鞋子，日本的一些女生的鞋子做得非常的舒服，买日本的一些女生的帽子非常的舒服。如果你懂得的话，可以买日本的一些化妆品啊等等，非常适合亚洲人。过两天我们会请我们的主持人果子哈，给大家呢去我带回来一批的样品，有滴眼液哈，他给大家讲过的滴眼液，有儿童的那种香皂，小 baby 啊，你要用的时候都可以吃的，在日本有50年的这样的历史啊。详细的呢，让果子再给大家去介绍。好重啊，然后呢，因为我们有听众很感兴趣嘛，大家又不知道哪一个东西好，我给大家带了一些样品，将来呢，大家感兴趣，我们可以给大家做一个代购哈。这些呢都蛮有意思的。还有呢，跟大家报告一下，我之前呢说过到台湾的医疗之旅，我们当天就有两位听众朋友们去报名哈。因为台湾现在就开始热了，我们会把它放到十月份啊，比较凉爽的时候呢，既旅游再去旅游，同时呢去做一个医疗的检查。那现在呢，我就问了一下，我前两天给大家讲了嘛哈 ，B 超超声波加上 CT 不到$500啊，四百七八十那个样子。然后呢，它是做一个手术哈，就是如果要是就是子宫摘除啊，就是卵巢淋巴系统这样的一个大的手术，全部摘除的话， 6万台币，就是你什么都算上，可能都不超过3500块啊，就2-3千美金啊，这样一个手术。哎呀，我听了这个以后，我也都去，我原来想的，哎呀，不得1万美金，我都觉得挺便宜的哈。没想到2-3千美金，哎，这里边还涉及到你要选单人房呢，还是三人房啊，等等的。哎呀，我非常 amazing 哈，非常 amazing。那么在去年的时候，也有人到那里边做一个1000块钱美金的全身的检查，做肠镜的时候发现，哎，肠上有2厘米到3厘米的就小的瘤子，哎，那直接做肠镜就给它摘除掉了，啊，那这些呢都是。我就在想，美国公民呢，其实真的有一个很大的自由度啊，你可以有这样的选择，我们有这样的资讯给大家，所以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55-955-5227。855-955-5227，我们做什么呢？我们就给大家搭上桥，给您选择哪个医院，然后呢？怎么住，怎么吃，怎么去检查，因为你不知道嘛，对吧？你信得过我们，我们给大家联系好，然后呢，同时呢，在那之前给大家做一个旅游，咱们在那玩它个5天6天，哎，最后呢去做一个小的美容啊，然后或者做一个身体检查呀，甚至是有些小的手术，干脆就在那儿做了，住在那儿啊，舒舒服服的。所以呢，这是呢，给大家一个资讯了。如果你感兴趣的话，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55-955-5227。855-955-5227，然后呢，我还有一个消息，我很好奇，我就问一下我们的听众，在5月30号结束之前，当时呢，特斯拉他的特斯拉的 Y 呀，0.99的利息啊，他就是可以去买这个那个特斯拉的 Y。我们哪些听众朋友们，你们做了这件事情？当时高姐已经走了，我不在了，我也没赶上。我昨天看到这个书，天哪！我说我要在的时候，我一定会买一台，一个月大概应该不到450吧，哈、啊，有的呢大概是400块钱左右啊，就是这就是那个特斯拉为了促销哈，我们这两天看到特斯拉的许许多多的这样的一些消息啊，那如果再有这样的 deal 的话，你会不会买？为什么啊？如果是我的话，我想去买，我觉得我都丧失一次机会啊，0.99的利息啊，那这是特斯拉推出的，但只截止在5月30号，所以下次有这种消息的话，我要为大家呢去 announce 一下哈。但要求的你的 credit card 的这个分数呢，要求是7.35以上，好像是。咱们听众有没有人买？有人买的话，来给我送到说是 yes， 你说我做了哈，你888-275-1628往我们的这个热线上给我送一个短信，你说我做了啊，888-275-1628，888-275-1628。哎呀，生前的倒有的是哈，就是看大家怎么去做了。不知道有没有人抓住这样的一个机会。那么你贷款买完了之后，一个月400-500块钱，你怎么再把它赚回来？我就不讲了，很多人都明白哈。888-275-1628啊，你要如果做了的话，我很好奇哪位聪明人啊已经做了这件事情，来给我们来炫耀一下好不好？好，那这些呢，以后有这样的好消息呢，也请大家互通有无啊，告诉一下，咱们一起发财好不好？开玩笑了，但是也是一个事实。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看一下美国哈。你说美国呢，咱们自己内部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其实呢，你跟欧洲比呢，其实美国还是相当不错的。因为我刚才提到了，法国呢，就你说这总统一下子就把国会给解散了。那他这个呢，可能会对股市带来这个稳定呢，不但要持续一段时间呢，而且呢，现在呢，欧洲这个疲软哈，还有呢，欧洲企业获利，还有整体的经济的走势呢，都不是呢那种很强势的，都是很微弱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呢，他对整个欧盟经济带来的不稳定的那种，昨天那个意大利的那个总理，那个女的 G7 嘛，她跟马克龙握手的时候，就差给她翻个大白眼了，都不拿好眼睛瞅着她。哎呦，但那段录像，这全天下都看着啊，太有趣了。她确实是给欧盟带来相当大的压力，而且呢，最现在外界比较担心的呢，就是这个事情呢不会就只留在巴黎啊，它很可能呢对全球的金融市场带来呢更加令人不安的一些情况，大家最担心的是最终可能会导致法国退出欧盟哈，所以大家可能都不知道这件事情有多么的大。那也正因为这个样子哈，我们看到呢，就说美国啊仍然是最稳定的国家，拥有呢整个就是其他国家吧，无可匹敌的这样的一个科技的发展，人工智能科技相关公司的组合啊，还有这种国家的 霸主的地位都是可以持续一段时间的。也许呢，你在美国蛮辛苦的，但实际上人间不是天堂啊，矬子里边拔大个，我们仍然是走到了一个相当不错的地方。那今天我刚才讲的所有那些消息，过去讲危邦不入哈，君子危墙不立啊，那么现在呢，中共和俄罗斯这就是危邦，而且呢，你这次得罪的可不是慈禧的12个国家开战啊，你厉害，你跟40多个国家干啊，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啊。那回过头来呢，我们看到美国国内呢，它的这个消费者信心指数呢还是下降的哈，大家还是没有信心。这是今天密西根大学公布的报告，它显示呢6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的初值65.6。这是呢从去年12月以来最低的水平，上个月呢这个数值是69.1，原来呢预测认为呢会升到72。你看我们看到这个昨天 PPI CPI 这些数字都非常的好哈，这都是硬指标，那么这个软指标呢还不如，远远不如预期，公布的这个指数和预期的指数都比上个月呢有所下滑哈，然后跌幅呢超过7点，你像预期的指数初值从68.8跌到67.6啊，原来呢大家都预计会反弹到71和70等等，所以呢这些呢都是从现状指数的初值啊，这个62.5已经跌到了从2022年年底以来最低的水平。那么大家美国人到底对什么最担心呢？对个人财务状况的评估指数下降了12个点，达到了79，是从去年10月以来最低的水平。所以呢，美国的这个高物价这种担忧啊，其实大家是上升，是担忧的。还有呢，收入下降，个人财务状况评估结果不佳，你这个股票，可能就和我们硅谷的人不太像啊。我们硅谷只要握着高科技股票的人，那股票现在都哇哇的涨，对不对？可是如果只是工薪阶层的话，不懂得这一波股票的人，那肯定就是这种情况。这指着工资日复一日的过日子的人，现在是真的是遭罪了。所以这个信心下降的这个时候呢，你就能看到有确切的迹象呢表示哈，就从去年开始支撑消费者支出的这种劳动力市场也正在走软。上周五美国失业率啊是 4%， 是2年多以来的最高。昨天呢首次申请失业金的人数也达到了24.2万人，都超出了预期。所以呢，虽然啊我们现在看到呢说啊工资在增长，但是在物价持续高企的这种情况之下呢，这种低收入家庭在工资涨，但是他的预算仍然是紧张。而中等收入消费者的观点哈也是这样，所以美国呀这个中等收入群体其实在下降的，真的是在收缩的，和低收入呢非常相似哈，降级消费。这个报告还显示呢，消费者呢一年期啊预期通胀率呢维持在 3.3 不变啊。本来呢这经济学家估计说的大家可能会降到 3.2 吧，没有，大家认为还是居高不下。5年和10年期的通胀率呢还升了，从 3.0 升到了 3.1。所以呢这就是今天这个数据呢打压了今天市场的一些情绪啊，就是你如果消费者没有信心的话，他是不会花钱的，对吧？那么70%的消费不花钱，那美国的经济 GDP 不就全都慢了吗？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哈，就是说为什么市场今天更加确定啊，说可能他会2次降息，所以这就是应该呢美联储应该采取更为鸽派的这样的政策来衡量消费者的感受，尤其呢劳动力市场的感受，否则的话就怕呢就会出现，一旦哈真的劳动力市场出现下滑的时候，那情况就会急剧的恶化，那就没有机会修补。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市场呢有强劲的声音。我们看到呢今天高盛哈仍然调了一个非常乐观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它呢是第3次哈上调了标普500指数年底的目标的位置，从5200点上调到5600点哈。这就是理由呢，就是它负面的盈利的修正比平均的水平更加的温和，他们调高了呢市盈率倍数合理水平的判断，所以呢他们说他们对今年和明年盈利的预测保持不变，但是5大科技公司出色的盈利增长抵消了对美股每一个啊单股的收益一致预期负面修正的典型的模式，所以呢他们认为标普500指数合理的市盈率仍然是20.4倍。 高于此前的 19.5 倍啊，调高了。所以我们看到呢，这个该指数和周五收盘比呢，还有大约 3% 的上涨的空间。那你看这高盛是最乐观的，他现在呢把股市呢从调到了5600了哈。那悲观的呢仍然是悲观，那悲观呢今天这个消费者的感觉和这个也是不谋而合，这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整体的市场，以及呢蛮有意思的哈。我高杰反正把我自己看到的综合的给大家做一个报告，希望大家喜欢好吗？那我们休息之下就看一些个股的情况。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我们接下来呢看几只个股哈。 Max 你好。
高姐你好。
Max 我们今天呢再看一下 GameStop 的帖子呢，就在说哈，他的这个领军人物啊，那个叫做 Jill 哈，那个就因为他呢发了个图，然后这波的民营股又开始发疯了，然后呢说呢他已经似乎卖掉了他的 GameStop 的期权，并且增加了股票的持仓，所以呢这只股票就开始哐哐哐哐往下跌了哈。昨天他要开股东大会不还是当机了吗？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民营股的波动。
GameStop 但他在一周内其实他还有一点涨势，但是如果一周内数据看的话，但是如果整体来说一个月内的数据看的话，它还是处于跌势。但是如果你看更长的话，半年一年数据看，整体来说它还是看涨的。
好，那这是 GameStop 哈，这个妖股。然后呢今天的 Adobe 哈，果然今天的盘中大涨了 17%， 收盘呢也跳涨了 14% 哈，和昨天盘后的涨幅差不多。大家今天有没有跟上的呀？然后呢我们看到呢，就他的首席官说啊，他的人工智能的兴趣是在吸引新的客户啊等等，他的利润哈也都超出预期，上调全年的销售预测。我们还是看一下吧，这只股票接下来今天大涨14%之后还有多少涨幅的空间呢？
它的代号是什么？
Adobe。
OK， 525.31块。我看整一周内一个月内数据是看涨的。但是整体来说，半年一年内的数据它还没有走出跌势啊。但如果你看更长期的话，三年以上的话，它还是看涨。它从它最高峰来到是2021年11月来到688，然后就回落到差不多275，跌了超过一半了，然后又再回到600多块这个位置，634，然后又再往下回调。但是整体来说长期它还是属于涨势。
OK,Adobe 哈，这也是我们湾区的一家公司啊，这都是当红炸子鸡啊。另外一家呢是美国的 RH， 这是高端家具连锁店，它的报告呢亏损超出了预期，本季度的销售预测也没有达到预期，所以它的股债一下子全都下跌超过18%。RH
229.73啊，我看一周那个月内数据看它是看跌的，半年一年内数据看也是看跌的。OK。当然它五年以上数据是看涨的，但是短期内都是看跌的，所以它最高峰是来到2021年呢，来到706块，然后就回落到差不多245了，然后就介于245到300到400之间盘圈了，这个位置盘圈就差不多一年多了。
对，这个房地产不景气哈，你看相关的这些都能看得到，太贵，那高端的这些大家都降级消费，这也都会受到影响。 那么还有呢，今天是波音啊，它的飞机制造商在调查没有交付的787梦幻客机的质量问题，加剧了呢大家对它的这种疑虑啊，它加强监管审查的这种困境，它的股价今天跌超2%。我们看一下 BA。
BA 177.27块，我看一周内的数据它看跌了，整体来说一个月内数据看它也不是很好，但是然后半年一年内数据看它还是看跌的，五年内其实都还是看跌的。对，这个是要五年以上十年以上它是看涨的，整体来说它还是看跌的。
OK， 最后呢再看一个Stellantis， 这个就是欧洲的那个汽车商哈，您把麦克风对准哈，我们最后看一下这只股票。对，因为呢他们呢，因为欧洲将实行关税嘛，他们说呢要把部分电动车的生产从中国转移出来，所以今天它在美国的 ADR 呢下跌超过 4%， 它的代号呢是 STLA
LA
STLA Yes
ST Stellantis
Yes
NV 20.21块、这个我看一周内数据看它是看跌的，一个月内也是看跌的。 OK， 如果是一年内数据看它是看涨的。
好，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儿了，祝 Max 和听众朋友们有一个愉快的周末，咱们下周再见。